川普总统表示，起初不对美中贸易施加压力，是因为需要中国协助解决朝鲜问题。
美中两国贸易官员星期三在华盛顿重启贸易谈判，舆论对此次为期两天的磋商期待不高。
白宫新闻简报室代表着美国政府必须要受到媒体以及人民的监督。美国观察为您介绍简报室的历史。8月23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白宫方面。在美中贸易谈判的前夕，川普总统表示，之所以一开始不对美中贸易施加更多的压力，是因为想要中国来协助解决朝鲜问题。另一方面，星期三，川普总统也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讨论了朝鲜半岛无核化等相关事宜。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的，林森，我们知道呢，8月20号星期三的这个白宫新闻简报会，其实是白宫发言人桑德斯的第100场简报会。那么就在同一天呢，我们知道中方的官员，包括中国的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率领的9人团队，也正在华盛顿与美国的商务部副部长马尔佩尔斯来一起进行协商，进行贸易的磋商。不过我们也知道，星期一的时候，川普总统已经表示过了，对于这个贸易协商呢，并不抱任何的希望。那么对此呢，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则表示说呢，川普总统的意思是说，这是一个长久持续性的对话，那最终是希望跟每一个国家，也包括中国，都能够达成公平、自由、互惠的贸易协定。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星期二的晚上，川普总统在西维吉尼亚州进行选举造势的活动，则是说了，其实他与中国的贸易政策跟他的这个朝鲜政策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看一下川普总统的说法。
我对习主席很尊敬，很尊敬，对中国有极高的尊敬，但他们几十年来占我们国家的便宜，我们重建了中国。我曾经这样说过，我上任后一开始没有对中国施压，是因为我想要他们在朝鲜问题上帮忙，而他们的确帮了忙。我们现在跟朝鲜处得很好。
是的，那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之前曾经也在推特上说过，他担心呢，因为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导致中国可能会从中破坏美国试图与朝鲜建立的关系。那讲到朝鲜问题呢，在星期三，根据日本的媒体报道呢，川普总统以及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已经通了电话，双方在电话当中讨论了关于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议题。那么我们知道，其实从7月25号以来，白宫已经宣布说停止公布所有川普总统与外国元首通话的记录，因此呢，这项的通话其实是日本媒体先报道之后，美国记者才知道的。那么因此呢，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也证实了这项消息。我们看一下桑德斯今天怎么说。
今天早上，川普总统跟日本的安倍首相通了电话，两位领导人承诺对朝鲜维持强硬的制裁，两人同时都强调期待今年下半年的会面，并且与我们的盟友持续这些重要的对话。
是的，那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呢，川普总统跟安倍晋三当中讨论的是说，安倍说川普总统向他保证美国会致力的来营救被这个挟持跟绑架的日本人质。那么安倍晋三也表示呢，日本将会尽力的跟美国、韩国、中国以及俄罗斯共同合作，来终止这个朝鲜的弹道导弹还有核武的项目，以及解决人质的问题。那我们知道，这是发生在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前往第四次前往平壤之前。那么在星期一的时候，川普总统在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也提到过，他非常有可能在今年下半年跟金正恩有2度的见面，但是呢，他并没有透露具体的时间以及地点。林森，
好，谢谢耀毅，这是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下面把目光转向美国国务院，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在国务院欢迎来访的新任英国外交大臣杰里米·亨特。美国官员说，两人讨论了包括俄罗斯、伊朗以及也门在内的区域问题。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 荣兴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蓬佩奥和亨特的会晤，这一次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焦点？荣兴。
这是美国和英国两国首席外交官第一次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会晤，除了强化了美英这两个传统盟国的关系呢，也再次确认美英两国将共同合作来应对全球挑战，尤其是呢俄罗斯的威胁以及俄罗斯在区域的破坏稳定的行为。美国国务院表示，两人呢也提到了伊朗呢在中东地区的恶意行为，还有呢就是也门的人道危机。我们知道呢，俄罗斯它曾经在英国的境内来使用致命的化学武器，对一位接受英国庇护的前俄罗斯双面间谍下了毒手。事件发生之后呢，美英两国立场一致，并且加强共同对抗俄罗斯的力度。那么另外方面呢，值得一提的是，亨特有一位中国的太太来自西安，尽管今天并没有出席国务院这场会谈，但我们知道了上个月底，也就是七月底，亨特在访问中国期间呢，也和当时在709案被抓捕的一些维权律师的家属进行了会谈。那么另一方面，一天之前，亨特呢在华盛顿一个智库当中呢发表重大的外交政策演说，他当时呢呼吁美国、英国还有欧盟呢都必须坚决反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呢长期以来呢对于国际体系的攻击。这些攻击包括了入侵了乌克兰的领土，还有就是使用了致命的化学武器等等。那么表示呢，这些行为不但跨越了西方国家的红线，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必须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亨特还表示呢，希望中国能够大声的支持国际体系的秩序以及规范。把现场交还给彭磊。
好的，感谢荣香发自国务院的报道。
中美洲国家萨尔瓦多21号宣布与中国建交，并且终止与台湾的外交关系。那么有关的消息引发了美国国会的强烈的反弹。接下来我们连线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逸华，为我们介绍具体的情况。逸华。
好的，林森。截至目前为止呢，在国会当中一共有9名的参众议员呢是对于萨尔瓦多与中国宣布建交的消息做出回应。那么议员的回应呢是包括了发出这个推出修正案的方式，以及发出声明和推文的方式来声援台湾，并且对于萨尔瓦多的这项决定表示强烈的不满和抗议。那么参议院呢外交委员会西半球小组委员会的主席，同时也是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以及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来自科罗拉多州的参议员加德纳，星期二呢是共同推出了一项修正案，当中呢是要求这个2019年的这个国防部的拨款法案当中终止对于萨尔瓦多的经济援助。那么推出议案的议员呢是特别的表示，他们希望借由这项修正案呢来表示对于萨尔瓦多传递一个讯息，也就是萨尔瓦多对台湾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同时呢这项决定呢将会负面的影响美国和萨尔瓦多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呢，这项修正案呢这个加德纳议员也表示希望能够向台湾的友邦传达另外的这个讯息，表示说美国呢将会利用所有的工具和方式来支持台湾在国际舞台的地位。那么对此呢，这个国会呢许多议员都对于这个萨尔瓦多宣布与台湾断交并且与中国建交的消息是感到了相当的不满。我们来听听国会议员有怎么样的回应。
在他们做出决定之前所说，这将会对美国与萨尔瓦多之间的关系产生巨大影响。我和加德纳参议员已经提出了修正案，要求切断对萨尔瓦多的援助。如果他们要成为一个支持马杜罗、支持中国、反对美国的政府，那么我们不会再继续把纳税人的钱花在他们身上。
我们对此感到非常失望。他们有权决定要和哪个国家断交或建交，但他们的决定令人失望。美国和中美洲国家有很特殊的关系，因此我们觉得很失望。
我们知道除了国务院方面呢发出了这个措辞相当严厉的声明之外呢，在国会许多的议员也发表了相当严厉的这个声明，其中也包括了这个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成员科顿参议员呢，他也是特别发表了一份声明，指出这个当中国共产党呢每霸凌一个国家来迫使这个国家与台湾断交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使得美国和台湾的人民更加的靠近。看得出来在国会方面呢对于这项决定是表示相当的担忧。林森。
逸华，那么美国国会方面呢，是否担忧就是台湾在中美洲的这个邦交关系啊，会继续受到影响？
是的，有关于这个话题呢，也是目前国会当中相当这个议员讨论的一个话题之一，也就是在萨尔瓦多之后呢，是不是有更多的这个台湾在这中南美的这个友邦呢，会接连的出现这种骨牌式的这种断交的这种事情发生。那么对此呢，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今天上午刚好是有一场这个美国驻外大使的人事确认听证会，其中呢就包括了美国驻这个洪都拉斯以及危地马拉大使的这个听证会。我们知道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是台湾在中美洲的另外两个邦交国，因此呢萨尔瓦多与台湾断交的这个事情呢，在今天的听证会上也成为了一个议员讨论的询问的焦点之一。那么在听证会上呢，也有议员特别提到说，这个他们也向这个未来的这个大使确认，表示说希望他们能够表示承诺，当他们就任之后能够向当地的政府表示美国相当重视这些国家与台湾之间的邦交关系。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一段今天上午的听证会片段。
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与台湾维持着邦交关系，就在最近我们看到萨尔瓦多做出了令人遗憾的决定，这项与台湾断交的决定将使美国和萨尔瓦多的关系大大的往后退一步。我希望人事提名确认以后，你们都能向这些国家强调台湾在世界的重要性、台湾的责任、声音及其领导，同时他们与台湾的邦交。
是的，与此同时呢，这个也有这个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希望呢借由这个在国际上施压的方式呢，能够遏制台独的势力，同时呢也象征了在与美国呢在全球的这种战略布局上一较高下的这种情的这种比较的这种竞争方式。那么对此，我们也询问了国会议员对于这个中国在中南美洲的这种势力的崛起有什么样的回应，或者是美国将要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来应对。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听参议员卢比奥怎么说。
毫无疑问的，中国还会对更多国家施加压力，让他们和台湾断交。我们担心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巴拉圭等国家。断交会发生的原因之一，就是萨尔瓦多看到巴拿马和多米尼加断交后没有发生什么事，所以他们也估算了他们可以这么做，但他们估算错了。
除了国会方面的这个强烈的反弹之外，我们也刚提到了这国务院方面呢也做出了相当强烈的这个回应。那么这个目前呢可以看的感觉得出来，这个美国国会方面呢已经将这个台湾和萨尔瓦多断交的消息的这种事情呢已经上升成为了美国和中国之间在中南美洲的这种势力扩张的一种竞争的关系。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林森。
好，谢谢易华，这是国会记者李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美中两国官员星期三在华盛顿重启贸易谈判，
外界对此次为期两天的磋商期待并不高。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和宁露发回的报道。
由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率领的九人代表团星期三在华盛顿与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马尔帕斯就美中经贸议题举行会谈。此次为期两日的经贸磋商是自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今年六月在北京与中国副总理刘鹤举行会谈以来，两国官员在经贸问题上的首次正式接触。
华盛顿和北京自上次谈判后一直在关税问题上针锋相对，不断升级，两国互相加征关税的商品总额将在周四达到500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正在对川普总统提议的对另外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举行为期六天的听证会。川普总统星期一对路透社表示，他对美中双方此轮谈判期望不高。他说，未就两国何时结束贸易争端设立时间表，并称他有一个长远战略。川普还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来弥补关税上的损失。川普说，解决与中国的贸易争端将需要时间，因为中国得到的好处太多太久了，他们已经被宠坏。两国过去几次谈判都是内阁级别官员出席，而此次会谈的级别较低。有分析认为，本周的会谈是为举行更高级别会谈铺路。路透社星期三报道说，美国政府多个部门的官员星期二大多对周三开始的谈判保持沉默，对媒体的评论要求不予回应。而白宫一位官员也不愿多谈，只是表示这只是双方工作级别的磋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周三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期待磋商能够取得好的结果，但他不愿透露更多信息。一些专家分析认为，某种程度上，这次谈判是美中双方试水温的举动，双方的期待值都很低。 川普政府正在努力迫使中国对其经济政策进行重大改革，以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结束工业补贴的做法，并进一步开放市场。川普的关税政策正是这一努力的一部分。北京否认美国的指控，称没有系统性地强迫美国公司进行技术转让，并坚称其贸易行为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
美国定于星期四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产品中的另外160亿美元产品加征25%的关税，预计中国也将在同一时间对同等金额的美国产品征收同等水平的关税。有分析预计，本周的经贸磋商也许阻止不了新一轮关税的实施，但是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双方开始谈了，总比不谈要好。美国之音莫雨宁路华盛顿报道。
目前距离美国的中期选举还有不到3个月的时间，防堵黑客和外国势力影响选举结果是各方关注的焦点。美国国会参议院的犯罪和恐怖主义小组委员会召开听证，讨论网络攻击给美国基础建设带来的威胁。有关详情，下面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来介绍。湘云。
好的，卡拉。我们知道中期选举即将到来，各方都聚焦于美国是否已经做好准备，防止外国势力干预选举的结果。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爱奥华州共和党籍资深参议员格拉斯利在听证会上说，美国微软公司最近发现了6个虚假网站，这些网站由一个与俄罗斯政府有联系的团体建立，其伪造的网页甚至与国会参议员相关。黑客的目标是入侵点击进入该网站的访客的电脑来窃取资料。微软公司已经禁止了这些网站的运作。格拉斯利强调，这凸显了无孔不入的网络攻击持续对美国带来的威胁。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格雷厄姆参议员表示，这6个虚假网站以保守共和党团体为目标，伪造了包括一项直言批评俄罗斯的国际共和协会、哈德逊基金会以及美国国会参议院等网站。格雷厄姆参议员说，美国是俄罗斯干预全球民主进程的首要目标，一直以来美国受到来自俄罗斯的网络攻击，一直到最近才开始反击行动，但是速度和强度都还不够。来自奥克拉荷马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兰克福德表示，俄罗斯政府无疑干预了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但美国面临的网络威胁绝不止来自俄罗斯，包括伊朗、朝鲜和中国黑客的袭击显示了他们当中部分人具有入侵美国关键基础建设的能力，美国政府和私人团体应合作对外国黑客进行反制。下面来听兰克福德参议员怎么说。
首先，很多人有错误认知，认为我们只面临来自俄罗斯的网络威胁，这个想法必须打消。第二，情报界和国土安全部在面对针对我们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威胁上，不能单靠彼此来保持态势上的警觉，这个议题需要政府、业界和独立团体共同建立合作关系。第三，我们目前面临的网络威胁的形态要求我们重新审视我们迫切需要的网络政策，我们需要建立一套网络教条，这点我们已经讨论15年了。
A decade and a half。
来自康涅狄克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布鲁门萨尔表示，面对来自俄罗斯的网络袭击，美国需要释放威慑讯号，加大制裁力度，并且更严厉地执行相关法律。在美国政府做出反击之前，美国的科技公司还将继续受到来自俄罗斯、伊朗和中国黑客的威胁。布鲁门萨尔参议员敦促白宫做出更多行动，向外国势力显示美国明确的威慑力。他说，美国受到的网络攻击应被视作战争行为，美国必须以相同的方式对外国势力做出反击。此外，更多相关资讯和美国受到的伤害应该解密，让美国民众知道，大众才能够更了解严重性。下面来听布鲁门萨尔参议员怎么说。
Let me just say,
很多人已经注意到网络威胁的问题，我们的情报界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参议院也注意到这一点，但美国人民对此需要有更多了解，必须有更多信息得到解密。不过，直到美国总统不再否认这一问题之前，我们的工作仍然束手束脚。如果这个议题得不到总统重视，我们将处于不利地位。
在听证会上作证的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网络威胁与智能结合中心副主任迈克尔·莫斯表示，已经从2016年的经验中吸取教训，实施广泛活动，以便在联邦政府、州和地方政府以及公家和私营部门之间分享更多的信息。莫斯警告说，来自外国的网络犯罪去年已经为美国带来了超过14亿美元的损失，而这个数字还可能继续增长。下面来听莫斯怎么说。
中国的网络间谍行动和网络攻击能力将继续支持中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优先政策。伊朗会试图通过美国和盟国网络进行间谍行动，并为未来的网络攻击奠定基础。朝鲜将继续利用网络行动筹募资金、发动攻击和收集针对美国的情报。恐怖分子将利用互联网筹款和宣传他们的恶意信息。犯罪分子将利用网络工具为其营运取得资金。去年一年，受到网络攻击的美国受害者损失超过了14亿美元，而这个数字还可能增长。
莫斯说，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确定各情报部门之间合作无间，并且寻求在大众的眼前更加透明。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正全力协助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有关中期选举的事宜。以上是记者掌握到的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卡拉。
好的，感谢湘云的连线报道。
川普总统两名前助手被证实犯有严重罪行。分析人士说，这两起案件揭示了川普核心圈子的腐败问题。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表示，再次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政府希望采取比2015年伊朗核协议之前更为严厉的制裁措施。在纽约曼哈顿下城东区一个低收入人口和少数族裔集中的社区，当地的非营利组织利用一种别出心裁的方式，帮助学生们为新学期做好准备。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在美中贸易谈判前夕，川普总统表示，之所以一开始不对美中贸易施加压力，是因为想要中国协助解决朝鲜问题。美中两国官员星期三在华盛顿重启贸易谈判，外界对此次为期两天的磋商期待不高。美国国会参议院的犯罪和恐怖主义小组委员会召开听证，讨论网络攻击对美国基础建设带来的威胁。
美国总统川普的两名前亲密助手被证实犯有严重的罪行。星期二，川普总统竞选团队的前主任马纳福特被判定八项银行和税务欺诈罪名成立，而川普总统的前私人律师科恩承认了八项罪名。分析人士表示，这两起案件揭示了川普核心圈子的腐败问题。虽然这些法律行动可能不会对他的支持者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科恩对银行欺诈、税务欺诈和违反竞选财务法的指控认罪。纽约南区副检察长胡扎米说，这些指控很严重，反映出科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习惯撒谎和不诚实。
科恩对两项有关竞选财务的指控认罪，一项是促成非法企业捐款，另一项是竞选捐款超标，这两项都是为了影响2016年大选。
此外，科恩承认向两名女性付款，因为这两名女性的言论可能对川普的竞选活动产生负面影响。马纳福特被判犯有18项欺诈指控中的8项。分析人士对美国之音说，这两起案件为特别检察官穆勒领导调查俄罗斯干涉2016年美国大选赋予了新的合法性。
The Mueller investigation has discovered the rot at the core of the Trump circle.
穆勒的调查发现了川普核心圈子的腐败，尽管这一定罪是基于马纳福特在与川普共事前的活动，但他展示了川普竞选核心圈子的活动和人员是怎样的。
川普表示，马纳福特的定罪并不能证明他的竞选团队与俄罗斯有任何勾结，但是分析人士指出，定于九月对马纳福特的第二次审判将调查他为乌克兰亲俄罗斯政府提供的游说服务。马纳福特和川普的其他助手在川普大厦的一次选前会议上与一名俄罗斯律师见面，这名俄罗斯律师据称提供了有关川普的民主党对手希拉里·克林顿的黑料。
It is true that getting dirt on another candidate is a normal part of politics, but getting dirt from a foreign...
的确，获取另一位候选人的黑料在政治上很常见，但从外国敌对势力那里获取黑料并不是政治上的常见做法，因此这显然是非法的。这也意味着他可能对俄罗斯心怀感激，因为俄罗斯提供了有关希拉里竞选活动的信息，帮助了他的竞选。
分析人士对美国之音说，以穆勒为首的调查不能被视为川普所说的政治迫害，并且穆勒的调查很可能会升级。
这些人，科恩，可能还有马纳福特，将开始与检察官合作，因此我认为信息的古典将会传递下去。
分析人士还认为，最近曝光的川普亲信的腐败丑闻可能不会对他的核心支持者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但分析人士认为，日益增加的压力可能会影响足够多的选民，让川普连任更加困难。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表示，再次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政府希望采取比2015年伊朗核协议之前更为严厉的制裁措施。
伊朗与美国、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和德国达成的核协议限制了伊朗的核计划，以换取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星期三，博尔顿在访问以色列期间表示，美国官员已与盟国商量还可以采取哪些措施对伊朗实施最大压力，其中包括加强制裁和其他一些未指明的措施。博尔顿在耶路撒冷对记者明确表示，改变政权不是美国为之努力的目标。
明确地说，伊朗的政权更迭不是美国的政策，我们想要的是政权行为的巨大改变。
伊朗核协议的批评者包括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表示，伊朗得到了太多，放弃的太少，并保留了继续研发核武器的能力。
自从韩战以来分离了60多年的数百名韩朝家庭成员星期三结束了在朝鲜的团聚活动。
近90名韩国老人与他们的朝鲜亲属在朝鲜旅游胜地金刚山举行了为期3天的会面。今天是最后一天，韩国人在集体午宴后回国，他们含泪与亲人亲吻和拥抱，这可能是他们作为一个家庭最后聚在一起。韩国人金惠子与他身在朝鲜的弟弟和侄子会面时说，这是值得流泪的。
当我上车时，我弟弟依依不舍地与我挥泪告别，我很难过，我的侄子也哭了，但是我很高兴看到他们，开心到手舞足蹈。我们再次分开了，但我期待着再次相见。
夏威夷州的居民正在囤积物资，并前往地势较高的地区，以应对飓风莱恩引发的大雨、洪水和巨浪的威胁。
目前，飓风莱恩还在继续向夏威夷州逼近。
美国国家气象局在最新的天气预报中说，飓风莱恩仍属4级飓风，最大持续风速接近每小时240公里。他们预计风暴中心将于周四到周六逼近夏威夷，可能会造成潜在的生命威胁。夏威夷州州长大卫伊格说，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在分配紧急物资上做得很好。
FEMA has been very proactive in leaning forward.
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一直非常积极地推进回应来自全州各郡县对食品、水和应急设备的需求。
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即使飓风莱恩的风眼不在夏威夷登陆，夏威夷诸岛屿也会遭到风雨袭击。气象局表示，飓风风力从中心向外延伸65公里，热带风暴风力向外延伸220公里。预计在未来2天内，飓风的强度将有所减弱，但因为飓风路径接近夏威夷州，飓风莱恩仍然很危险。夏威夷大岛和毛伊县的公立学校关闭，直至另行通知。美国之音卡斯特采访报道。
好，各位观众朋友，一定经常在电视上看到白宫的官员与白宫记者们针对各种议题来进行针锋相对。那么，白宫的新闻简报室代表着美国政府必须要受到媒体以及人民的监督。
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为您来介绍简报室的历史与由来。
各位观众朋友们，经常看到我在白宫当中报道新闻，而有的时候呢，我会站在这一条走道上，这个其实呢就是在白宫新闻简报室的外面，而在我后方的这栋白色建筑呢就是白宫的东厅。美国总统会在当中宣布重大的政策，也包括任命重要官员，而台湾鸿海富士康的董事长郭台铭2017年的时候也在当中宣布了对美国的投资计划。而在这一扇门的后面呢，也就是白宫记者们工作的地方，白宫新闻简报室，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许多朋友可能感到好奇，为什么白宫发言人能够了解外交、内政等不同议题？其实呢，在讲台上有着小荧幕，当发言人在台上回答问题时，在白宫新闻室当中的幕僚就会为他提供相关的资讯。而这个讲台也是能够升降的，看上面的痕迹就知道前后任白宫发言人的身高了。
而在讲台的旁边这道蓝色的门呢，就是通往白宫西厢的门，包括白宫的新闻办公室、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内阁室、副总统办公室呢，都在白宫西厢里面。
白宫官员会从这道门走出来简报，记者们也经常进去询问各种问题。白宫新闻简报室其实是有名字的，就叫做詹姆士布莱迪简报室。布莱迪是里根总统时期的白宫新闻秘书，他在1981年的刺杀里根总统未遂事件当中不幸受到枪击，终身瘫痪。之后他成为坚定的枪支管控推动者。枪击案6个月之后，里根总统与坐在轮椅上的布莱迪为重新整修后的白宫新闻简报室剪彩。 1996年克林顿总统颁发给他总统自由勋章，并且在2000年将白宫新闻简报室改名为詹姆士·布莱迪简报室。2006年8月，白宫开始改建老旧的简报室，所有记者被移到布莱尔国宾馆旁边的白宫会议中心办公。2007年7月，小布什总统主持剪彩，改建简报室总共开销为$850万，而媒体则捐赠了$250万。白宫简报室就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台上从单纯的蓝色背景加上了白色的柱子，后面还有两台大平板电视能够拉出来进行视讯会议，而另外一边则是各家媒体的座位，每家媒体都有指定的位置，座次表是由白宫记者协会安排的。
第一排呢，当然是最容易被叫起来问问题的，所以大部分呢，也都是一些大型的美国媒体坐在第一排。那我们看到呢，包括了像 NBC、福斯新闻网、CBS、ABC、美联社、彭博社、CNN 等等呢，都是坐在第一排的位置上。
而美国之音也有自己的专属座位。赫尔曼从川普上任之后就担任美国之音白宫记者站主任。
这任总统很有趣，简报成为高收视率的电视节目，这跟前任政府非常不一样。现在的简报充满戏剧性，我想主要是因为两点。第一是正在进行的涉俄调查，特别检察官正在调查俄罗斯干预2016总统大选。第二点是这届政府与媒体之间前所未有的高度敌意。
言论自由是美国非常重要的价值观。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曾经说过，言论自由如果被剥夺，我们将愚昧的而且沉默的被领导，就如同将被屠杀的羊群。而白宫新闻简报室象征的就是，即使是美国最高的政府官员，也必须接受媒体的检视。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莫干生，白宫报道。
纽约市的公立学校将在9月初开学，在曼哈顿下东区的一个低收入人口和少数族裔集中的社区，当地的非营利组织用一种别出心裁的方式帮助学生们为新学期做好准备。一起来看详细情况。
街区派对是美国颇为流行的一种社区活动，这种派对通常由居民自发在户外举行，活动常常伴有音乐、美食、游戏和歌舞表演等内容。八月中旬，曼哈顿下东区的一场街区派对具备了上述各种元素，但又颇为与众不同。
We always have at least 500 backpacks to give away. This year, what we did was reserve 500.
今年我们准备了500多个双肩书包发给学生。目前大约有500个家庭报名参加这次活动，每个家长大概会带1到2个孩子，所以我估计会有至少1000人参加派对。
Their kids, and that's about over 1,000 people that come through.
派对的地点在靠近中国城的东百老汇大街，这里传统上是低收入和少数族裔家庭较为集中的地区。派对是当地非营利社区组织城市愿景，帮助低收入学生重返校园活动的一部分。
这个活动能帮助家长或多或少减轻一些负担，他们担心孩子在开学前没有备好足够的学习用品，我们至少可以帮他们开始准备。
下东区一所公立学校读7年级和5年级的陈逍遥、陈心灵兄妹，是来自中国福建的新移民。
因为有些人很穷，没有钱去买，所以最好的很好。
哥伦比亚大学全国贫困儿童研究中心2016年公布的数据显示，纽约市区将近200万名18岁以下的居民当中，有将近40%生活在低收入家庭。下东区居民阿莱亚连续3年带女儿参加城市愿景组织的街区派对。
她拿到了一个双肩背包，里面装满了各种书、笔记本和蜡笔。我们很高兴看到整个社区都在参与这场活动。
派对期间，当地警方派员协助封堵道路，禁止机动车辆通行。此外，也有地方民意代表到场对派对表达支持。
城市愿景在我的选区之内，我非常喜欢他们。我们的社区有这样的民间团体，愿意组织这样的活动，帮助年轻人参与社区事务，帮助他们完成学业，这非常了不起。
So we're just part of the circle and the atmosphere of the.
我们是下东区的一部分，这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个派对是我们融入社区的方式，这种方式在曼哈顿其他地方是不常见的。
活动发起人迪亚兹介绍说，在纽约市众多从事慈善事业的民间团体中，城市愿景是唯一一家以街区派对形式帮助低收入学生的组织。此次派送的学习用品主要来自于当地企业和居民的捐赠。美国之音张真。
好，感谢驻纽约的同事发回的报道。
在曼哈顿下东区的一个低收入人口和少数族裔集中的社区，当地的非营利组织用一种别出心裁的方式帮助学生们为新学期做好了准备。
本周美中两国重启贸易谈判，是缓和事态还是边谈边打？专家试点为您深入解读。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华盛顿，美中两国8月22号重启贸易谈判。川普总统此前表示，对美中的此轮谈判不抱任何希望。分析人士认为，此轮谈判只是双方试水温的举动，那双方的期待值都很低。美中重启贸易谈判是否说明贸易战会暂时的缓和？美中贸易战对全球的局势带来何种影响？我们邀请世界观察研究所的前高级研究员马海冰先生来对此做出分析。欢迎海冰。
哎，医生好。
刚才我们说这个美中两国的这个副部级的这样的贸易谈判又重启了，那么这几天大家都在议论这是否意味着美中两国的贸易战会暂时的缓和一下。
嗯， 我个人认为不，这个就是美国中美两国重启谈判不意味着他们会就说暂时缓和这个贸易战，因为即使在就当初贸易争端就是两国之间打口水仗最厉害的时候，他们同时也是在进行谈判，就是说，而且现在既然贸易战已经开打，双方从中已经表现出强硬的态度，没理由会因为就是说还没有达到一定的战略目标或者是战术性目标的时候而缓和他双方的措施。同时我们从这个打贸易战的那个主动权来看，这一切都是由美国首先发动的，特别是由川普个人他作为总统的权力来发动这个贸易战。然后从当前的局势来看，他继续进行贸易战，从经济和贸易方面遏制中国，这其实是符合美国的国家整体利益的，所以他没有理由在这个时候会暂时收缓他的那个战略步伐。同时对川普个人来说，这也是他执政的一个就是为数不多的，也可能说是个亮点，在外交上他能够抓住的，让美来获得美国就是说大多数国民支持的一个点，所以他也没有理由在这个时候放弃这一点。
嗯，那么现在从这个美中两国的贸易战开始一直到现在，在你看来，我们来分别的来说一说，就是美中两国啊各有什么样的得失？
我个人觉得就暂时没有就是说特别严重的就是说损失对两国而言，因为你从贸易本身来看，因为双方的关税加就是说价值都是对等的，就你340亿我也340亿，你160我也是160，就是而且目前只执行了340亿的部分，因为这个从关税加上去到真正的影响那个贸易的那个幅度和量，最后到影响经济都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所以目前只是个开头，还没有看到一说最后的那个结果的展现。我觉得就说贸易战那你要看它的那个得失的话，最重要是看要对双方经济的中长期的影响，就是说因为当前是刚开始没多久，所以暂时还看不出来。比如说目前双方道琼斯股票也好，国内的那个上海上证指数也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那个股市的那个动荡，但这种多半和这个贸易战本身没有太大关系，多半是和更多是意义上是和全球金融市场的变动有关系，或者说美国对其他国家一些惩罚措施，比如说对制裁土耳其啊，然后包括委内瑞拉本身经济的那个崩溃，包括南非的经济的动荡，这些全球化的一些重要市场的经济波动，对全球股市乃至于对中国国内股市的影响，其实比贸易战本身的影响要大得多。
嗯，那么川普总统在这个美中两国重启贸易谈判之前就表示说，对于这个新一轮的谈判不抱太大的希望，一般的这个舆论也是这样的认为的，但是呢又有一些分析认为，就是说这次副部级的这样的一个新一轮的谈判实际上是为未来这个美中两国的元首有可能会坐下来再一次来进行谈判来铺垫。那么假如在这一轮谈判当中，或者是说在未来有可能中国会让步的话，那么具体会在哪些领域会做出让步？
一般是说目前的谈判除了是应对就是说从今天开始的那个美国第二轮的关税制裁直接相关以外，也可能是为11月份双方就是中美双方的领导有可能会在一个国际多边会议上那个峰会上直接见面，这是为了见面有些谈资，就是说必须要有所和缓迹象，或者有说双方也谈判有一定成果，这让他们见面有一定的那个谈资来做准备。我觉得从美国方面的要求来看，他们目前要求最强烈的主要有3点，一个就是说要降低很多产品的那个关税，第二点是要消除中国在和美国企业合作方面要有一些强制美国企业技术转让的一些措施和政策，第三点就是要大力的开放中国的国内的一些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方面。我个人估计就中国即使要谈或者即使要让步，也既不会全部满足以上就是说全部3点美国的3点要求，最多是做一些有限的让步，比如说在一些关键性的产品方面降低进口关税，比如说汽车方面，这个无所谓，中国前段时间已经宣布了就大多数国家的汽车进口税都大幅下调了，就本来对美国下调就是顺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同时在技术合作政策方面，中国可能在这个风头下面会变得相对公平一些，不会就说强加一些做技术转让措施，这个对他们培养国内的那个企业的技术竞争实力其实也是有帮助的。在金融市场方面，我估计也会有一有注意 稍微有些的一个进步开发，那些很比较成熟的国内本身竞争力很强的行业展开有限度的开放，比如说保险业方面可能会有一定的开放，但是有一些另外一些产业，比如说中国目前大力扶持的战略性产业，同时也涉及到一些国家安全性的东西，比如说云计算这样的行业，中国我估计在可以预知的那个时间内都暂时不会开放。
我们也注意到川普总统这实际上是非常清楚的在公开的表示啊，说这个他之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没有对这个两国的这个贸易这方面施加太大的影响，是因为考虑到希望中国来帮助来解决这个朝鲜问题。那么现在呢，朝鲜问题中国帮助了，现在美国和朝鲜的关系也相处得不错。所以呢，这个现在我们就开始这个对两国的贸易来进行更多的压力了。那么既然川普总统公开的承认这一点，那么你觉得北京方面是否会在也就是在这个外交这个方面来加紧对美国进行一种外交攻势，来弥补在贸易这方面的损失？
我们从外交术语来看，其实各国之间的经贸关系本身就是各国这种大外交战略的一个部分，就是说它实际是大外交战略的一个子集。如果说经贸方面有所损失的话，在其他就是说纯粹的那个两国之间外交关系上，这获得一部分补偿，这也符合就是说在大外交战略下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种策略的一个符合这个比较正常的一种关系。比如说中国最近一时间看，从外交上来看已经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出某些迹象，比如说前段时间由习近平主席那个出访这个非洲，和非洲之间出访多个国家，加强和他们之间的公关措施，同时也加大了对拉美某些国家的拉人性的措施，比如说最两天发生的这个与萨尔瓦多的建交，就成功的瓦解了台湾与萨尔瓦多长达85年的外交关系，而且萨尔瓦多就是离美国很近，其实受美国影响也挺大的。就是说，他通过这种就是说，相对于这种周边常识性的措施，也给美国释放某些压力或者这种信号，就是说，我们也可以，就是说，你通过一些产业或通过经贸关系也好，或者通过第一岛链这种军事性的限制，对我有所遏制，我也可以通过外交方面对你有些反制措施，但这些措施说，比如说对台湾本地而言，如果台湾它的外交关系就越来越弱，限制的压制的越来越严格的话，美国在看待与台湾关系上它也会有所审慎，因为那美国是希望台湾作为一个比较坚强的遏制中国的那个一个存在。如果台湾本身就很弱小了，它的受到国际支持已经很弱了，你再扶持它又有什么关系呢？所以中国就是说，相当于一种釜底抽薪的方式来瓦解这个台美关系的一个基础。
我们差不多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我们最后来说一说，现在一般的舆论认为说，现在好像美中两国这样的一个全面的战略较量这样的时代已经开始了。如果真的是开始了的话，对整个全球的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对于中美之间的关系的定位啊，其实有很多就是说不同的词汇，然后不同词汇可以说有的比较模糊，有的又这个模糊性精确性就是不是那么很好。就比如说较量这个词，其实可以有多种含义，比如说你可以意味着竞争，也可以意味着对抗。我个人的定位就是说，中美目前的关系还是处在一种全面竞争的开始，但还没有到全面对抗。就是说在这个阶段，其他国家或者地区你可能无需站队，甚至还可以得到部分的利益的好处，因为在这个全面竞争的时段，他们两国之间更多会强调一种软实力的竞争，包括特别是在经贸实力方面，以吸引获得更多的那个追随者。在这个方面，他们会去利用提供实际的利益来去拉拢自己的一些追随者的，从其他国家，特别是一些第三世界的国家，会从中获得比较多的好处。然后在此过程当中，如果顺利度过这个时间，获得软实力的提升的话，在同时也会增加，就是说在硬实力方面的这个加固，以便不虚，就是说万一到时候中美之间上升到就直接的对抗，就是全面对抗，到时候军事实力也是很重要的那个一个筹码的时候，那个时候就需要就是说其他国家就像当初美苏争霸一样，可 能需要比较明确的战队，但是在
是的，
我觉得在最近十年之内都很难会看到这种情形。
嗯，好了，感谢华盛顿世界观察研究所前高级研究员马海冰先生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在纽约市中心，一位艺术家创造了一个时报广场的异构版本，将其淹没在水下，并将一些虚拟的船放在上面。这是一个旨在解决当今气候变化问题的未来主义艺术装置。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的报道。
在纽约时报广场，游客们更容易注意到熙熙攘攘的人群，而不是装置艺术中的水。但这并没有阻止这位艺术家进行尝试。
让纽约港的141艘船只漂浮在时报广场中央30英尺高的地方是非常困难的。
陈茂仁利用技术创造了一个混合现实作品，起锚中的船都是虚拟全息图，衬托这些船只的是一个名为唤醒的真实大型雕塑。
想象一下，时报广场被水淹没，你会看到所有船只漂浮在天空中，这真的很神奇。
你在水下，船在你上方，然后它随着你的前进而逐渐老化，浮游生物附着在船底部，所以它让你感觉到光阴荏苒。
访客使用微软的头戴式智能眼镜，或是用手机应用程序来体验起锚。它让我们同时看到了过去与未来，看到了气候变化的影响。
毫无疑问，气候在变化。
这是一个有意义的时刻，让我们停下来思考我们日复一日的活动对世界的影响。
也有些人认为该技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它还在初始阶段，所以它不是很有说服力，但我可以理解也很欣赏这种新的艺术形式。
艺术作品唤醒和起锚鼓励人们提出问题。
我最喜欢的部分是开始，有时开始就是结束，因为那时交互的开始可以不断出现。
根据陈茂仁的说法，最原始的艺术形式是一个人自己对答案的找寻。郑蒂娜，美国之音，纽约州报道。
制作啤酒需要大量的麦芽，而麦芽呢，也是啤酒中酒精的主要来源。仅仅是美国的小型的手工酿酒厂，每年呢就会有将近200万吨用过的麦芽运往垃圾掩埋场。
但一位企业家为这些废弃麦芽开发了其他的用途，他把用过的麦芽加工成面粉，然后卖给面包店和餐馆。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吉尔·克雷格的报道。
在抗击食物浪费的斗争中，啤酒似乎不是罪魁祸首，但啤酒在酿造过程中会消耗数千吨麦芽，麦粒在热水中浸泡后释放糖分，产生的金色液体发酵成酒精，用过的麦芽随之被弃。
仅在纽约市，每年就有6000吨废弃麦芽被送往垃圾填埋场。因此，如果我们至少能在纽约开始做到零浪费，那就太好了。
博沙·西门尼斯和他的团队回收用过的麦芽，通过烘干、研磨、筛分，将其变成面粉，再用手工包装。产品就是所谓的超级面粉，它的颜色非浅即深，浅颜色来自 IPA 酒、麦芽酒和皮尔森啤酒。深色则来自黑啤酒和波特啤酒。
我们称它为超级面粉是因为它的营养成分，所以如果你把它和普通面粉相比，它的蛋白质是普通面粉的2倍，纤维是普通面粉的12倍，碳水化合物是普通面粉的1/3。
面包师恩德里斯买了超级面粉来做脆饼，他说自己想帮助解决美国的食品浪费问题，同时超级面粉还能制作出美味的产品。
它质地精细疏松，而且它比其他面粉的味道更加浓郁，你真的能尝到啤酒酿造中的麦芽味儿。
但品尝美味需要付出高价，目前 Rice 超级面粉的价格约是普通面粉的5倍，但西门尼斯表示，他希望最终能够通过自动化来降低价格，这样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就会有更多的钱来购买啤酒了。吉尔·克雷格，美国之音，华盛顿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周一至周四每天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一起来关注星期四《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呢，星期二在结束访华行程时宣布退出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因为马来西亚不愿意步上斯里兰卡举债治国的后尘。曾经被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誉为将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做出重大贡献的一带一路，为何成为这些国家惧怕的债务陷阱？有分析认为，除了借贷风险引发担忧，一带一路对参与国政治经济的控制，对人权民主的冲击，也是导致许多国家踩刹车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到底一带一路的真正本质是什么？对一带一路的忧虑是否合理？在各国纷纷撤离的情况下，一带一路的前景将会如何呢？北京时间星期四晚9点，时事大家谈将邀请嘉宾深入分析，欢迎您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